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啊。昨天大家应该很开心哦，我说的是台股的投资人哦，看到台股呢，虽然收盘没有站上40000点，但盘中呢看到40000这个数字哦，大家应该是非常的兴奋就是了哈。那这股市呢最近的表现真的就像我们的天气一样非常的热啊。讲到天气呢，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啊。在气温方面呢，白天各地依然是温暖偏热的感觉哦。东半部呢温度会到28到29度，西半部呢可能会到到31到33度、基本上就是个夏天的天气啦齁。南部的山区的温度可能还高一点点，所以中午前后紫外线是偏强的哦。如果这个时候要出门的话呢，请注意一下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哦。不过呢，这个好天气到了明天开始呢会有变化哈。随着封面呢29号到30号会通过，并且呢会伴随东北季风增强，所以中部以北的降雨会明显的增多，而且有局部地区呢会有大雨的几率啦。所以呢明天呢有计划要出门的听众朋友呢要注意一下下雨的状况，而且这个雨呢可能全台都会下哈。不是只有北部哦，所以大家呢都要防范一下就是了。不过今天天气还不错哈，刚好最近呢这个天气热，太阳也大哈，姐夫就用放假的时间呢，刚好把衣服洗一洗，东西拿出来晒一晒，枕头啦、棉被啦哈，趁着太阳公公还蛮大的时候呢，赶快拿出来晒一晒啊，穿起来盖起来都比较舒服一点点哈。今天还有一天的好天气，也许大家呢有空的话可以做这些事情。好，那天气不错啊，股市的表现呢基本上呢也都还可以哈。不是台湾了美国也是一样。那美国股市呢昨天呢是涨跌互见的。我们来看一下各大指数的表现到如何呢。道琼工业指数呢下跌了 0.13%， 跌了 62.92 点，收在 49167.79 点。 S&PY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12%， 涨了883点，收在7173点91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1%， 跌了 105.63 点，收在 10408.04 点。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50.55 点，然后呢涨幅是 0.2%， 来到 24887.10 点。所以整个美国股市昨天呢基本上还是算不错的了哈。虽然有些指数涨多都回档，不过回档的幅度呢都没有太大哈。市场依然是围绕了几个消息啊，那不用讲，战争呢还是一个引导盘面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虽然啊现在感觉上面呢影响不像之前美伊战事刚发生的时候那么大了，但它的发展依然会牵动市场的情绪啊。那最新的发展呢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呢在礼拜一跟国安团队呢讨论了所提出的最新的要和谈的提案哦，内容包括了在美方解除封锁并且结束战事的前提之下呢会来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哦。同时呢也会把核子的议题呢谈判呢延后来处理哦。那白宫呢是有证实说相关的会议已经举办过，但没有讨论到也没有表态说是否会考虑接受伊朗所提出的方案就是了哈。不过呢这个和谈就是这样子，你就可以看到哦，战争呢就是一边说要和谈一边呢还是在打或者一边还是在放话哈。比如说像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呢礼拜一就表示说美国呢俨然就是海盗一枚啊哈。他们呢必须要为扣押邮轮一事负起全部的责任哈。主要就是美国在印度洋呢扣押了有大概19亿桶的伊朗石油的油轮啊齁，这个事情让人非常火大齁，所以呢就谴责美国说呢这等于就是在公海的海盗行为齁，而且呢试图就是将武装抢劫呢公然合理化齁。就是海盗回归，就是把美国形容成是一个海盗齁。所以呢这个一边呢要这个给胡萝卜，一边呢用棒子打，这大概就是现在整个美伊战事的发展了哈。我们就每天跟着他们的消息要报告给大家知道吧哈。那如果你要跟着他们的消息来做，坦白说是有点难了哈。只能说呢，你追踪到相关的讯息呢，你比较能够掌握到市场的变化就是了。那昨天美国股市呢，刚刚有说了哈，涨跌互见。那主要的科技类股的部分呢，像脸书 Meta 还这个微软以及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呢。都是上涨的齁，那亚马逊跟苹果则是下跌的。那至于说半导体的表现的部分的话呢美超微齁这个下跌了 3.79%， 这跌幅是有点大。不过辉达昨天倒是大涨了 4% 哦，应用材料呢则是下跌了 2.92%， 高通呢则是微涨了 0.95%， 美光呢哇这个记忆体的大厂呢又强涨了 5.6%、你看这个记忆体的股价不只是美国了哈，全球都一样，台湾也是啊，最近的股价虽然有波动啊，但是呢时不时还是会强弹回来一下啊。那至于说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昨天上涨了 0.63%， 绿月光则是下跌了 3.59%， 联电则是下跌了 4.8%。 所以除了台积电之外呢，另外两档呢跌幅是比较重一点点的哈。好，这个呢是昨天美国股市个股的表现部分哈，给大家做参考呢。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走势呢。可能因为美国联准会开会在即啊，所以呢，最近的美元呢，观望的气氛还蛮浓厚的哈。所以昨天的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指数呢是下跌了 0.1%， 来到 98.5%。 那其他主要货币兑换美元的部分则是呈现在微幅的变动之中哦。欧元对美元呢来到1欧元兑换 1.1722 美元，那日元的部分呢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 159.41 日元，大概就是在159到160之间这样的狭幅震荡，也有好几 天的时间了哈。那就是看看咯，这个礼拜呢，就像我们昨天财经周报专家所说的是超级的央行周，欧洲还有美国以及日本呢这些国家的央行呢都要开会哈。那开会最终的决议会如何，那就得看会后的声明，或者是有开的话，就从记者会这个主席们的谈话里面可以嗅出一些端倪了啊。尤其是像美国还有日本呢，这两个国家呢，他们的联总会，他们的中央银行了哦，可能呢在开完会之后释出一些升息或者是降息的讯息，大家不妨拭目以待。尤其美国这一次的联总会的会议呢，是现任的主席鲍尔的最后一次任内主持会议了哦。那他在会后会说出什么样的一个讯息出来呢，大家呢也等着看咯。那当然接下来的华许呢，他到底呢会有什么谈话呢，也是市场注目的焦点咯。那明天呢，应该说这个礼拜呢，我们会帮大家持续关心下去咯。好，那至于黄金的部分的话呢，昨天的金价涨的应该说下跌的幅度并不大了哈，像黄金现货的话下跌了 0.6%， 来到每盎司 4682.13 美元6月份黄金期货价格下跌了 1%， 来到每盎司 4693.7 美元一样就是金价的部分呢，最近呢大概就在盘整的走势当中哈，一上一下哈，这个幅度并没有特别的大哦。那倒是原油的部分的话呢，这个原油的价格哈，最近的波动呢，一直都很大哈。那昨天呢，又出现了明显的上涨了，然后这个原油期货价格呢，来到了每桶108.23美元，上涨了2.8%，涨了2.9美元。那至于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上涨了2.1%，涨了1.97美元，收在每桶96.37美元哈。这个价位呢，基本上呢，是大概两个礼拜以来的高点了哈。像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已经连续第六天上涨了哈，这也是2025年3月，也就是一年多以来第一次见到连续上涨的天数那么长哦，并且呢也创下了4月7号以来的最高的收盘价哦。所以整个看起来呢，油价还是在投资人紧张的情绪当中呢，缓步的推高哦，好像也没有出现比较下跌的走势哦。那我想哦，如果要油价特别下跌，一定要等到美伊的谈判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出来。当然，这个结果必须要是，符合大家预期，就是可能朝比较和平的方向解决啊。如果双方的谈判持续破局的话，哇，这个油价呢，基本上还是有可能哈，会在飙升的哈。那因为最近的这个中东情势的风险升高哈，使得这个中东能源的供给呢也受到了一些阻碍哈，那导致呢现在哈，大概每天有1000万到1300万桶的原油没有办法进入国际市场哈，所以使得这个供需呢又出现了严重的失衡的状况啊。你想想看哈，这个第一个心里面哦，因为战争不确定因素让油价呢有所上涨哈，那再加上呢原油的供应跟这个需求呢就出现了这个不平衡的现象，现在不是需求疲弱的问题哦，而是呢你供给哦有很多的石油没办法提炼哈，那很多呢炼油的设施呢也已经达到这个满载的情况，没有办法再炼新的油，所以这恶性循环下去呢，使得供需就失调的更严重了哈。那再加上呢，这个霍姆兹海峡目前呢还是被管制着所以呢很多运油的船也没办法通过，所以像过去24小时大概只有7艘船是通过这个霍姆兹海峡了，比这个2月28号美伊冲突发生之前140艘相比等于是掉了将近快90%了，几乎等于团灭了啦，讲白一点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原油的供需呢 这个不平衡啊，就算美伊呢谈出一个什么结果出来要恢复啊，我们专家也提醒过大家，并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啊，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油价有可能在最近这段时间都是维持比较高档的走势啊，大家特别提醒一下啊，因为呢油价高涨就会有通膨的余力啊，这个相关的数字呢我们会持续帮大家追踪下去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普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4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对啊，浩克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真的好吃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浩克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克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是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自信，享受生活，
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刚在第一段节目一开始呢，就跟大家说了明天开始要变天，大家要这个提醒一下，明天可能下雨的几率会蛮高的哈。其实呢，现在这个时间啊，如果可以下点雨的话呢，对于我们的供水是多多少少有点帮助的那前一阵子呢，大家都还记得这个春雨下的还有一点点大哈。有些地方甚至呢是豪雨成灾哦，不过呢也因为那一波的降雨，使得呢我们的很多水库的水位都上升了目前供水的状况呢之前大家还蛮担心的，那现在呢基本上呢稍微好一些了，像水利署呢评估过后呢，就决定呢从今天开始新竹地区的水情呢由减压供水的黄灯调升为水情提醒的绿灯哈。那台中地区呢也维持在绿灯，那台南地区主要水库的供水量蓄水量呢整体大概是 1.5 亿吨可以维持公共的用水到六月底哈，所以目前看起来呢我们暂时不用担心缺水的问题，不过应该还是不够了希望这个老天爷呢可以帮我们的水库多进一点账，但是记得这个水要下对地方齁不要下在我们的道路齁或低洼地方齁可以下来给我们灌溉给我们发电，但是呢不要让我们呢还要勤于奔命齁来这个打扫灾后的这个环境齁，也就是说希望老天爷帮帮忙，不要呢让这个下雨成灾齁，而是呢让我们的水呢可以供我们的用水，也可以供我们发电齁，让我们今年呢不用担心这个供水的问题齁，要不然呢缺水真难过的一件事情齁。好，这个老天爷帮忙的不只是要帮我们多加点水齁，当然也要帮我们的投资市场多加点力量哈。待会儿呢再跟大家讲台股的状况，因为台股昨天盘中见了4万点，虽然最后收盘没有站住4万点，但今天呢再接再厉哦，开盘之后呢帮大家看一下目前呢涨了 364.47 点哦，来到 39,931 点哈，还没有上4万点哦，刚刚预告也来到 39,990.64 点似乎有点点静观情怯。那今天有没有机会呢再度挑战4万点呢我们待会再帮大家来看。我们还是把焦点呢转到国际金融市场部分。那有些人呢在市场讲话是寒水会结冻了。但是呢这些人呢大概都是手上握有足以这个主导好左右市场行情的这些人比如说像全球最大的避险基金叫桥水他们的创办人达里欧呢昨天有讲了一些话我说了因为他们手上握有很大的资金对于这个市场的行情是有左右的力量所以他的讲话你不得不听一下。好，那至于说他讲的话会不会成真呢，会不会是会实现呢，这个我也没办法帮大家判断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吧。好，那达里欧说什么呢，他昨天警告说美国的经济已经进入停滞性通膨的阶段，其实很多人都担心这件事情不过他的分量够重，所以他讲话呢可能比较有人要听。同样的话呢姐夫讲可能比较没有人要听了。好啦，这个他说呢在这种环境之下如果贸然的来降息的话呢恐怕会损害到央行的公信力。意思就是说呢他认为呢即将接任的联准会主席华许呢不应该在这个时候采取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他说呢如果贸然降息的话呢还会对金融市场造成长期的冲击。那达里欧是在接受 CNBC 节目访问的时候做了以上的表示。他说啊当前的经济同时面临了成长放缓跟通膨压力 都高于目标的这样的局面哈，所以呢，美国确实处在停滞性通膨的时期啊。那所以这个他一再的强调呢，这个新任的联准会主席千万不可以随便就来降息啊。虽然啦哈，这个新的联准会主席而且也打标票说啊，他不会啦哈，他不会这个为了要贯彻川普的意志就骤然降息，但谁知道呢哈，还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哈。好，那另外呢，这个避险基金的大亨达里欧呢，他还说到说哈，如果伊朗的战事带来这么高度的不确定性的话呢，投资人应该把投资组合中的 5% 到 15% 配置到哪里呢？配置到黄金哈。哦，一个避险基金的这个负责人，而且是全球最大的避险基金的负责人，讲出了这样子一个配置的比率哈。大家是不是要注意一下听一下呢哈。他有特别提到哈，就是呢，在这个战争发生的这个时候呢，他认为说哈，他虽然可以理解说黄金是一种货币非常重要，它是古老的货币啊，也是各国央行的第二大的储备货币啊，所以呢，他说它同时具有资产分散的功能哈，在这个环境之下呢，特别有利于黄金的表现哦。所以啊，这个他呢，认为呢，要持有定黄金的比率哈。达里欧其实长期以来都主张投资人应该要拥有黄金的哈。他建议的比率呢，最高呢，是5%啦哈。不过呢，现在呢，他认为有5%到15%哦，这个比率其实算比较高一点点哈。我说了哈，因为他是最大的避险基金的负责人，他的奖呢有一定的分量哈，大家还是把它记在心里吧哈。好，那讲到潮水公司呢，他们呢，也最近刚好要陆陆续续发表一些报道哈。那在一份他们的报告里面呢，警告说哈，人工智慧哦 AI 呢，正对这个传统的软体公司构成生存性的威胁哈。那这个威胁的程度呢，可以跟1990年代亚马逊崛起的时候对实体书店所带来的影响。大家现在讲实体书店是一家一家的关了啦齁。1990到现在大概30年的期间呢，实体书店呢，以台湾来讲，大家知道这个知名的连锁书店呢已经剩没几家了齁。之前呢，像金石堂齁，哇，好多地方都有这个分点，而且呢都蛮大的，也是一家家收了哈。所以呢在桥水的这个报告里面有特别提到，软体公司呢对于人工智慧呢可能会被影响，首当其冲，他们的影响呢会非常的大哈。所以呢这个我刚桥水的报告我们是否也应该听，其实这个之前陆陆续续在节目中有提到过 AI 的发展，在大家享用它好处的同时呢，它也带来了一个影响哈。那最近看到最明显的影响就是在职场上哈，很多的公司因为 AI 取代了部分的工作，或者 AI 帮他们省下很多成本呢，所以开始进行裁员哦。这个裁员呢，也不是只有蓝领阶级被裁，更多的是白领阶级哈。所以啊，我在节目中，我记得上礼拜也跟大家提过哈。对白领阶级失业这件事情，要特别留意，要特别重视，因为未来有可能会变成一个常态啦。好，这个是有关于桥水这家避险基金的负责人以及他们的报告哈，所揭露的一些信息。那另外呢，把这个焦点呢转回到亚洲来哈。在我们的邻国韩国呢，最近有一个事情呢，可能影响会非常的大，也是全世界科技类股，尤其是半导体产业呢，都在关注的，那就是呢，三星的罢工哈，这件事情呢，因为三星电子工会在昨天，应该说4月23号哈，来宣布说呢，这个他们呢可能会在5月哈， 21号到6月7号举行18天的罢工哦。那现在担心的就是呢，除了三星电子自己外部的这个商用的信誉之